欢迎来学习这次的八福系列课程。当我们一起开始学习的时候，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经文的每一段每一节必须在其上下文中加以考察。举个例子，我们身体里的每根骨头都有其连接处和位置，这些决定了它的功能和价值。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圣经研习。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第一课的目标就是在山上宝训的上下文中探讨八福的背景。在开始这些课程之前，至少通读一遍马太福音这卷书中第五章至第七章的整个讲道，这一点对你们是大有裨益的。亲爱的朋友们，我很荣幸与你们介绍圣经中称为八福的教导，它包含在山上宝训之中。我们祈求这教导能使我们成为圣洁，并带给我们祝福。每一个房地产经纪人都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销售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房屋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对房产的价值有着巨大影响。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经文的价值。上下文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经文的内容。经文脱离上下文，仅看单独的经文本身，就像是检查一根手指，只看单独的手指，不关心与之相连的部位一样。相反，我们确定手指的价值，是通过观察整只手及其与肌肉、神经、肌腱、手臂、肩膀和整个身体的关系。在我们仔细查看八福之前，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至十二节中出现的以有福了结束的九句话，我们需要首先鸟看这些内容的背景。这里的大背景是马太福音，而山上宝训的上下文则是第五章至第七章。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马太福音的背景。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新约教会最初主要是犹太人，估计五旬节后不久，耶路撒冷大约有两万名犹太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经历了来自犹太同胞的第一次迫害，指控他们的人是家庭成员或是其他犹太邻居。他们被指控对旧约圣经或对先祖的教导不忠。马太被呼召写信给这些犹太基督徒，并鼓励他们，向他们表明这样的指控是虚假的。他们没有对旧约圣经不忠。马太把耶稣基督和他的教导描述为弥赛亚君王和他的国度，是对旧约中关于弥赛亚预言的应验。当你仔细阅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马太大约引用了65处旧约经文，这比其他任何福音书作者马可、路加或约翰都要多。在马太福音中，你会发现他着重强调了耶稣的话。马太记录了耶稣的六篇福音讲道，你容易注意并且也会辨别出这些讲道，因为他们每一篇都以一个类似于马太福音第七章28节的句子来结束。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然后是另一句结尾，但这句话标志着讲道的结束。在马太所记载耶稣的讲道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天国或者上帝国度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事工的责任。马太在第四章23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传天国的福音。天国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主题，它和八福也密切相关。在第五章三节就能看到这一点。第一福与天国有关。在八福中，耶稣指明耶稣基督属灵国度真正百姓或国民的样子。这差不多就是马太福音的背景。请仔细查看山上宝训的上下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这次讲道以一个对历史的描述开始。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5:1-2。接着就是这篇精湛的讲道。威廉·珀金斯称之为整本圣经的钥匙，因为在这篇讲道中，耶稣基督开创了对新旧约的总结，并将它们结合在了一起。在这节课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想与你分享关于山上宝训的5条总体评述。我认为它们将有助于向你展示这部分圣经是多么的宏伟，以及与八福其他部分的关系。我们将一起查看。这一讲道非常重要，原因有5点。首先，在这篇讲道中，耶稣基督显明他自己，专注于他自己，既是天国的主，也是救主。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使命，遵行他父的旨意。他父的旨意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他父旨意的一个目的是摧毁魔鬼的国度。约翰一书3:8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的这些作为就像是一个国度，在仇恨、邪恶、痛苦、暴力、自私和毁灭中运转，这与耶稣的国度以及平安与喜乐的重建是相反的。耶稣的事工是建立他的国度，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家。这是超越国界的，这是一个位于世界万国中的国度。当你读完这篇讲道以及耶稣其余的事工时，你会注意到他强调国度。耶稣谈到国超过100次，谈到教会却只有2次，这值得我们注意。耶稣谈到国是什么意思呢？当他谈到上帝的国时，他在传达什么信息呢？他是在关心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从心里开始，因为国度是在心中的，继而显露于我们的行为，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态度变成了行动。再次，马太福音4:17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进入这个国度，就必须有对罪的悔改。因为这个国度，朋友们，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从此时开始并将延续到未来新天新地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所有的百姓都是他的光荣国度的国民，生活并居住在完全的义中。马太福音5:3已经指出这一点。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教会在这一切当中起什么作用呢？教会是枢轴，是中心。有人说，每周的教会聚会就是救恩的元首召集他王国的士兵一起教导他们的时候。在这些聚会中，他鼓励他们战斗，他纠正他们错误，他会激励他们重新开始征战，或者他也会在他们经历失败的时候安慰他们。那就是教会，每周聚会研读圣经，并且彼此相交，借此圣灵滋养坚固并扩张这个国度。在听过这话以后，他期望他所有的跟随者都去做天国的工作，在我们所处的任何地方活出天国的生活，成为他在天国里的工人。当我们思想这国度的生活时，我们存在的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内。它始于你如何思考，心意的更新，你如何看待上帝，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你如何看待他人，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国度就是你怎样使用你的时间、你的口、你的金钱，你怎样管理你的家庭、婚姻、教会、家庭、你的邻舍，甚至你的敌人。这和世界的价值观如此的不一样。在这个国度里，要爱你的敌人，你怎样对待那些让你失望的人，那些冒犯你的人，或者那些想要利用你的人， 所有这些都是国度生活的一部分，这许多方面都在山上宝训中出现，因此山上宝训有时会被称为上帝国度的宪章。其次，耶稣教导我们要成为他国度的一员，就要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山上宝训有一个惊人的结尾，我想首先提醒你注意这一点。如果你自己读的话，请从第七章二十一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它描绘了人与上帝的相遇。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一种知道某些事情就足够了的生活，而是活出与他自己的关系。耶稣非常清楚地表明，没有人是仅仅通过做基督徒相关的事情，背诵基督教的真理，或者传讲基督教的信息就成为基督徒。只有当我们借着信心，这圣灵做工的果子与耶稣基督联合，并且开始从我们的内心到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交往中反映出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为了强调这个重要性，回到讲道的开头，耶稣以八福开始这次的讲道。在我看来，没有哪一处的经文能比山上宝训开篇的表述更开宗明义地定义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当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上帝统治的主权与恩典的全能时，这个教导会改变我们，成为像八福中的性情一样的人。第三，耶稣通过八福的开头教导我们，正如他在其他部分被详细讲述的那样，重生是成为他国度一员的绝对必要条件。人若不重生，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节对尼哥底母说，你就不能进，不能看见，也不会享受上帝的国。虽然在山上宝训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重生这个词，但他在八福中定义了他国度里的重生的百姓。因此，请把耶稣的这篇讲道看作是对旧约错误教导的一次重要纠正。你们常听到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在耶稣的时代，在耶稣时期的犹太人时代，成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意味着要达到正确的标准，他们是严格的，方法是列出各种行为准则清单，然后通过遵守他们来赚取来到上帝面前的道路。而在基督的国度里，内心先于行为，居于首位。主向我们表明，我们不是通过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赚取我们的救恩之路。他的国度教导是关于基督的，以及他的工作替我们赚得了来到上帝面前的道路。所有对内心、对于主由心发出的关系，以及对我们是谁的强调，都并非新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写道，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今天上帝仍然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看待自己，查看内心。这一部分所做的就是这个。对耶稣来说，基督徒的生活首先是内心思想正确，然后是做正确的事，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为义以及行义确实都是对圣经关键词义的美好而简单的定义。第四，耶稣在这篇讲道中提到了一个问题，当今的基督徒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表面性或者表面信仰的问题，耶稣称之为粉饰的坟墓式信仰。有些人看起来敬虔、正统、传统并且严格，但实际上他们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他说傲慢、自私、虚伪、伪善的态度表示什么意思？这些都是为了权力、地位和自己的荣耀，那就是死人的骨头。这种表面性在犹太文化中被大肆宣扬，当时他们对上帝的敬虔程度降低到了符合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设定的一系列外在标准。当然， 如果你查看圣经经文，就会发现有各种各样上帝也想让我们持守的外在标准，但他不断提醒我们，在这一段关系中，内心比所有外在的东西都更加重要。请想一想你的婚姻，你的婚姻关系不是由你们所遵守的规则、你们所坚持的标准、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来定义的，而是一颗心与另一颗心在爱的承诺中融为一体。这一关系的健康以及核心质量，当然是由保护这一关系的标准、高标准来维持。但可以这样说，首先是内心，然后才是规则制度，使它得到保护。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基督徒，首要的是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他是你从属灵的死亡中复活。属灵的死亡这个词描述了我们与上帝属灵的分开，或者我们与上帝属灵的分离。这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三章六节，当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背逆上帝，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与始祖一起。如果这种属灵的关系没有得到恢复，那么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就只是一个被我们采纳去努力活出来的信条而已。但是如果这是一种关系的恢复和一颗心的更新，那么信徒就借着信仰变成了一个被收养的儿子或女儿，将一生奉献给上帝，使他把他们从可怕的生命困境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所追求的。耶稣时代的错误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犹太人做过的事我们今天也在重复做，这对基督教信仰来说是毁灭性的。当我们简单地持有基督教信仰，或者通过按照特定的信条生活，按照特定的标准生活，或者持有特定的传统来定义它的时候，不，朋友们，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根据这国度之王的说法，是将生活奉献给上帝和我们的灵舍。与此同时，我们相信这位王以及他作为救主的工作是我们被上帝接纳的唯一理由。耶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中确实地强调了这一点，请听他的话。经文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原是一条旧约诫命，这诫命的新颖之处在于，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山上宝训的这一方面，使得他永不过时，并且发人深省，甚至挑战着谁在这国度里谁得救了，谁是真信徒这些问题的答案。它不在于你们是否符合某种外在的标准，不在于你们是否看起来像个基督徒，不在于你们是否拥有一个好的信条，不在于你们是否忠信、是否成功或者是否虔诚。不，它在于你们是否符合主所描述的国度里百姓的样子，正如他在八福中所写、所描述的那样。祈福是内心的问题，是内在的态度。所有这祈福都是圣灵明确无误的指引，所有这些对表面性问题的探寻，在耶稣的话中达到了惊人的高潮。毫无疑问，马太福音第五章20节中最初的听众会感到何等震惊。想象一下，这些人都站在那里，这些人生来都被培养的敬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极端虔诚的例子，他们是当时的属灵伟人，他们是教会领袖，人人都尊敬他们。耶稣在第20节中的话必定像一记重锤，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再次提到了天国，若不胜过，我们就不能进天国。胜过这个词并不意味着你们在彼此之上添加更多层次的内容， 那正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做的。不，胜过意味着要更深入，深入到内心深处。耶稣在山上宝训和八福中的一贯教导，以及在这篇讲道中所做的严格的律法教导，你能看出和当时的信仰传统是冲突的，但却是有益的吗？这些不会增加基督徒的人数，但在上帝的祝福下，它一定会提高基督教信仰的质量，还可能会成为传福音的工具。最后一点观察是，耶稣在八福中给了我们一个无以伦比的典范，通过它可以检验什么是真基督徒的经历。真基督徒的经历有很多种，就像森林的多样性一样，都是不同的树木，却是一片森林。凡是认识基督和他教导的荣耀，并且从非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的人，都不会与另一个人相似。请看一些对比，马太、利未是他在圣经描述中的名字，把他是怎样被主呼召的与大树的扫罗是怎样被主呼召的相比较。扫罗成为了保罗，他是众多书信的作者。以施洗约翰为例，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有了新生命的证据，把他与十字架上的小偷相比较，就是那个在他来到基督那里之前就几乎要死了的人。请想一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可以说是一位慈爱的母亲，然后还有一个被鬼附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也被带进了这国度里。我还看到了认真的拿但业坐在无花果树下，我也看到了来到基督面前的狂热的哥林多人和以弗所人。现在我们倾向于强调一种戏剧性的转变是更真实的，但这并不符合圣经。上帝的全能不仅仅在于一座火山的爆发，上帝的力量还可见于一朵小花，甚至是一片小草，两者都是惊人而有力的。回到这次八福和山上宝训，上帝作为的独特性就是，无论上帝拯救你们的方式如何，或者无论你们为了认识上帝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经历了什么样的境遇，每一个重生的灵魂都能够在八福中认出他自己。如果你们的心没有在这七个完全的福中被描绘或者勾勒出来，那么你们就缺失了成为上帝国度一员所必须的属灵品格。因此，当耶稣在山上开始他的讲道时，有意描绘出这个国度百姓的样子，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被更新的品性位于基督徒的任务之前。首先，你们是谁？其次才是你们是什么？是盐和光，行为随着心意变化而出现。在对山上宝训进行了概述之后，我们准备更仔细地查看八福。也上帝祝福这次的教导，并使我们众人都能以我们目前所学到的成为他人的祝福。谢谢观看。我们希望这节课能对你们有所启发，并成为你们的祝福。请和我们一起学习下一节课，届时我们将讨论八福概述。